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啊！我们今天下午开始下面这一堂，现在这一堂呢是1201信仰与伦理。那我们的主题是同性恋是罪吗？那我们的讲员，我们高兴请到这个陈秉忠弟兄啊，陈秉忠传道啊，陈秉忠传道呢，他本身呢过去有这生物方面的背景，他大学是念生物系，那是 UC Irvine 的啊分子生物学博士。那2005年他受感动，那在他当时是担任一些社区教学社区大学的一些生物学方面的教授，那他到现在的正道福音神学院啊进修，然后得到这个 MD degree， 目前在 Irvine 是担任这个国语堂的传道。那我相信他待会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他会再讲一些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和他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大家都很期盼啊，听到这个他今天这个分享，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交给秉忠传道。
好，谢谢。好，这样听得到吗 ？OK， 好。那我们先用祷告来开始今天下午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赐给孩子智慧，也赐给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有属天的智慧和温柔的心，让我们在更认识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有从你来的更多的亮光，然后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更多的接纳和爱，以你的眼光来看每一件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为这片土地来祷告，求你的医治与这片土地同在，愿你使你的子民回转归向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好，那谢谢Robert 刚刚帮我的介绍，其实你们叫我 Benjamin 就可以了，不用叫我真传道，你们叫我 Benjamin 就可以。那我现在是在爱恩教会华语堂服事，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关于同性恋的。那因为我自己以前的 background， 我自己学的就是生物，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一个比较是生物学，请刚才的人在后面拿讲义可以吗？在入口的地方。对，所以我今天会从比较是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一些的事情。对，那所以我先问一下，我先了解一下，你们有曾经在你求学的过程当中，你有上过生物课的，可以举手吗 ？OK， 好，所以很多人都有上过。那你很讨厌生物课的，可以举手吗 ？OK。好，我自己在大学其实教的就是生物。那今天的课的有一算是一大部分，其实是会像对你们来说有一点像生物课。那我会试着把它讲的比较简单，我不会期待今天你们是一个大学的生物的学生，但是有一些，我想我们要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是要稍微来看从基因这个方面来看几遍的东西。对，那为什么我会要讲生物？因为第一，那个是我的专长；第二，我觉得其实圣经上面怎么说，其实你们已经很清楚了。OK， 那不需要我多费唇舌来花很多的时间告诉你说圣经上面怎么说。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圣经外，我们有哪一些角度可以来看这个事情。OK， 那所以希望今天你来到这里，你是来到对你来说不是来到一个错的课。OK， 那在看同性恋是罪吗？我想你们应该有看过这个课的介绍。那大概我会从几个方面来看。那我先讲一下可能我会回答的几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会常常会听到别人在说的。那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们在这个上面能够回答这几个问题，像是同性恋到底是不是受基因的影响，是不是天生的？那如果是受基因影响，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可以看他觉得说，诶，这个还是罪，这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那然后另外我可能会稍微讲到说，那如果对方他不信圣经，他并没有同意圣经上所说的话，那你如何可以来沟通同性恋对人来说是不好的呢？那大概可能我会回答这几个问题。那我会分四个点来说。那第一点我会讲到同性恋是不是受基因的影响，第二个圣经怎么说，那第三个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同性恋的人，第四个如果人不信圣经，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跟他沟通。所以大概是这四个点。 那我希望这也是你们来到这堂课你们想要听的。那因为就像我分享的，我可能会从一些比较是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这几个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点，同性恋是不是受基因影响？是不是大家都有拿到讲义？有吗？那我的讲义很抱歉是用繁体的中文答的。那如果你想要简体的话，那你可以跟我要，我可以寄给你，也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当时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印繁体和简体，可是老实说是我懒惰啊。对，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点，同性恋是不是受基因影响？在我先问大家，就是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在听我讲这个之前 ，OK， 在听我讲之前，因为如果我不常常问你们，我知道下午的第一堂课会非常想睡觉。那谢谢你们愿意来，你们把宝贵的时间放在这边。那我先问，有多少你们觉得同性恋的确是有受一些天生基因的影响的？可以举手吗 ？OK， 好，那你觉得完全没有是后天的影响的？可以举手吗 ？OK， 好，那你觉得是？这两个都有因素都有的可以举手吗？对，好，谢谢。好，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义，到底什么叫做受基因影响。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尤其是对可能如果你没有学过生物的话，对一般的人来说会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是生物性和遗传。所以我想要先把这两个词先能够跟各位很清楚的解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英文比较容易，英文的话叫 biological 和 genetics。 那我要说的就是不见得是生物性就一定代表它是受基因的影响。那我会用实际的例子来解释，同性恋是不是一个生物性的反应呢？是不是 biological 呢？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先稍微讲一些大家听得懂的词好了。大家都知道荷尔蒙，对不对？OK， 荷尔蒙大家都有听过，对不对？那荷尔蒙基本上就是你在身体里面的某个器官它分泌的一种物质，会影响你全身的一些反应，这就是叫荷尔蒙。那荷尔蒙当中，我们现在不是在上生物课，所以只需要讲，我就举一个比较跟同性恋相关的例子好了。OK， 那其中一种类的荷尔蒙叫做 endorphin， 恩多芬或是叫动情激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的 endorphin 或是动情激素？有，对不对？ OK， 好，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那我简单的来讲一下。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的事情可以增加动情激素呢？可能尤其特别对姐妹来说，送你鲜花啊，有浪漫的情调啊。那可能对弟兄来说，可能也许是别样的刺激，也不一定，对不对？但什么是动情激素呢？就是你在某一些的反应下会让你有更多的你觉得喜欢这个人，或是更多的想要跟他亲密，那这就是动情激素的功能。好，那怎么样可以减少动情激素呢？比如说很饿啊，对，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饱暖思淫欲，对不对？所以在你很饿的时候，你可能你的那个动情激素自然就分泌就会比较减少。还有怎么样呢？那也有证明，就是男人在跟同一个女性交往三年之后，他的动情激素就会比较下降。OK， 那我不是在为男人找借口，这只是一个事实而已。OK， 好，那我们了解这个之后，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就是一个异性恋者看到他喜欢的异性的时候，他的动情激素会怎么样？会增加，对不对？我想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好，那异性恋者看到同性的时候，你的动情激素应该是会怎么样？正常，就是不会特别的变，对不对？好，那当同性恋者看到喜欢同性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的动情激素会怎么样？是会增加，没有错，是会增加。好，那我讲这个呢，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很清楚的，先让大家很明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同性恋是不是生物反应呢？是，它的确是一个 biological， 它是一个生物的反应，因为它的确是与人的内分泌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刚刚用动情激素举的这个例子没有错，同性恋者看到喜欢的同性的时候，它的内分泌，它的这个 endorphin 或是相关的这些荷尔蒙，它的分泌的确是会增加。那他看到异性的时候可能的确是不会，除非他是双性恋的人。所以的确他是有一个生物的反应，这个部分至少在当下的确他是不能控制，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物性的反应。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甚至 也有一些研究可能这跟脑的构造有关，那这些的研究，但是我想要先跟各位澄清的一个事情，就是 biological 刚刚所讲的这个生物性的反应不等于这个是基因的遗传，我想要先澄清一点， OK，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混淆，就是如果这个是当时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就代表它一定是基因的遗传，那我想要先澄清的这一点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因为我在这边也有讲到内分泌荷尔蒙甚至人的构造都是可以有后天的影响。 OK， 我在这边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你看到某某某会生气，你看到某个人他之前对你做什么，你看到他你的内分泌就会起来，你对他就会没有办法控制，你觉得你对他就会有一个我好讨厌这个人哦，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同工，我不想跟他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那这个是你天生的吗？其实不是，这样明白吗？是因为之前的某一些的经验，或是某一些的可能你自己的一些跟他的一些往来，或者是你受到一些伤害，当时你的确有一个生物性的反应，你的内分泌当中会有一些让你比较生气的，那这个时候那个会起来，这样明白吗？但是并不是今天你天生见到这个人就一定是看他讨厌，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些过去的原因造成你今天会有这样生物性的一个反应，对不对？那实际上构造也是，就像你的手的肌肉是可以越练越发达的，对不对？你是可以经过的一些操练去改变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的构造，某些东西会变得比较发达，某一些东西会变得比较退化，对不对？这个都是会受后天的影响的。所以我在这边要强调第一个希望大家能够分开的，就是不是所有生物性的反应，不是它只要是 biological， 哇这个有一个这个的反应就代表它一定是 genetics， 这样是不是明白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OK， 好，这样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听得懂我第一个要讲的，对不对？好，那既然来看这个，那我们就是要回答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是不是受基因的影响，是不是 genetics？ 那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要拿后面的讲义。再如果好，那要回答说到底是不是遗传，是不是受基因影响？如果刚刚那些都不是基因的话，那到底什么样才叫做 genetics？ 什么样才叫做受基因的影响呢？那就必须要稍微讲一下什么是基因。那我不想要在这边上生物课，所以我很快的讲过去就好了。你就算没有听懂也没有关系。好，那很简单来说呢，就是其实人体里面每个细胞都有一段东西叫做 DNA。OK， 那假设这个是 DNA 其实就是螺旋状的，那都有一段东西叫 DNA。 那什么是基因呢？其实就是 DNA 当中的一段，你 DNA 当中的一段就叫做基因。那这一段，所以这样我来说好了，什么样叫做受基因影响呢？就是你的 DNA 当中有一段，这一段东西呢它会产生出来的物品，它产生出来的这个物品，那通常产生出来都是蛋白质，那但是你不需要去深究这个部分。那产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当它的功能发挥的时候，会造成同性恋。哎，那如果是这样，你有找到一段 DNA 在人体当中，它产生的物质，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会造成人同性恋，这个就叫做同性恋是受基因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这样。这样是不是 OK？ 好，所以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讲到并不是生物的反应就一定代表它受基因的影响，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讲到你今天看到某个人你会觉得生气，那并不是一定代表你是 genetic 是这样子，而是之前有一些的经验。对，那什么样叫做受基因影响呢？就是你能够找到一段 DNA 在你的人体当中，那这段 DNA 当它发挥功能的时候会让人成为同性恋，这个叫做受基因影响，也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找到这一段的 DNA。 好，那简单来说我想这个部分背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好，那再来的问题就是呢，是不是我们能够找到哪一段的 DNA， 哪一个基因是直接造成同性恋？问题在于呢，影响同性恋的这个基因很多，那可能不止一个基因，而且呢，我想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像你们说的，它的影响其实是有先天跟后天合在一起的，所以 有一点点像是今天你的身高好了，一个人他多高。嗯，我问你们身高是不是受基因影响？那有先天和后天哪一个比较多吗？是不是很难说？其实很难说，对不对？一个人能够长得多高，他是不是有基因影响？是。但是你可不可以找到一段基因，你只要去对付它，让这段基因改良，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很高？其实没有这样的基因。这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基因在影响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长得多高，不是你可以找出一个基因在影响身高，而是有很多的基因。而且就算有你找到那个基因，是不是代表一定这个人很高？其实不一定，对不对？因为他后天他吃的饮食，尤其是他的刚出生的时候妈妈怎么样，他喝什么样的牛奶，他之后他的饮食习惯，他的运动都可能影响他的身高，对不对？好，那同样的癌症也是一样，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基因是专门就是这个基因我对付他癌症就可以解决了？有这样的基因吗？没有。这样是不是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那癌症是不是受基因的影响呢？是，对不对？是会有一些的影响，但是是不是你可以找到一个基因呢？其实是不能的，因为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基因可能都会造成，那造成某些人得癌症的几率比较高，而且它有很多的因素都是一个几率而已，这样明白吗？那还有很多是后天的因素，对不对？你吃的饮食，你用可能微波炉，你讲手机或者什么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样是不是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看同性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因为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基因，因为它有太多的因素在影响一个人他是不是有这个有先天的有后天的。好，讲到这里是不是 OK？ 好，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这个基因，那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同性恋是 genetic 是受先天的影响呢？那在这边我们就来用两个证据来跟各位沟通为什么很多的人会说同性恋受基因影响。OK， 那当然这两个我用的这两个例子是 classic， 就是比较经典的。那这几年其实有一些新的这个研究报告出来，但是大概都不脱这两个的比较重要的观念。那我在这边就跟各位分享这两个比较重要的观念。那这几年的研究报告很多都是加在这个上面。好，刚进来的可能后面拿一下讲义，好，谢谢 Robert。 好，那你们开始要上生物课了吗？好，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已经觉得说啊，这太多生物的话，那我要跟你抱歉，因为接下来要讲到这两个研究报告里面会有更多的生物，那我尽量用很浅显的方法来跟各位分享这两个报告。那但是因为一定要讲这个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同性恋是受先天基因的影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呢，在回答的是什么？就是男女得到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几率有没有不同？对，就是男生得到同性恋的比例和女生得到同性恋的比例有没有不同？那为什么这个可能是跟基因影响呢？因为这牵扯到一个词叫做 sex linked。那我会好好的来解释这个东西。好。男女得到的几率有没有不同呢？那这个我的这个 reference 有打在这上面。在93年的时候，这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就是到底男女之间他得到的这个几率有没有不同。那男女得到几率不同，为什么能够证明他是受基因影响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人体有几对染色体，23对。 OK， 好，希望你至少知道这个。好，人体有23对染色体，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其中22对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吗？ OK， 好，那第23对不一样的我们叫做 sex chromosome 或是性染色体，那也会叫 XY 染色体。对，大家应该有听过，对不对？ OK， 好，那我有圈在这边。那你在这边可以看见 X， 这是 X 染色体，这个是 Y 染色体，哪一个比较大？OK， 好，哪一个比较小？ Y。 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 Y 染色体基本上不带，几乎是不带任何的基因，不带有很强功用的基因，所以对男生来说其实我们等于是22对半的基因而已。 OK， 那女生其实是23对，男生是22对半。其实 Y 的染色体几乎没有带任何很重要的function的基因，它非常非常的短，非常非常的小，几乎没有任何的功用。OK， 好，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解释，如果男生得到同性恋的几率和女生得到同性恋的几率有不同的话，那就表示这个影响同性恋的基因大概是在 XY 染色体的上面，这样明白吗？因为那才唯一只有那样的解释才能够解释男生和女生得到的几率不同，如果他是受基因影响的话，因为其他22对染色体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男生跟女生得到的比例不同的话，就表示这是一个反证，就表示说那证明的确这个基因可能在 XY 染色体上面，而且我刚刚有讲，那其实应该是在哪一个染色体，在 X 或者是在 Y， 在 X， 因为 Y 上面是没有东西的，这样是不是明白？那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找到一个基因，但是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基因可能在 X 的染色体上面，如果男生和女生比例不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他们做这个研究，就是想要知道说那是不是这个基因跟 X 染色体有关。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我想刚刚我都已经解释，因为 Y 染色体几乎没有基因，所以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基因，那就会在 X 的染色体上面。好，那我很快的稍微解释一下男女的这个至少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生物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大家都知道男生是 XY， 女生是 XX， 对不对？ OK， 是不是这个？好，那如果不知道没有关系，我稍微解释一下。那在生育的时候，其实男生跟女生会各给一半自己的染色体传给下一代，对不对？所以你的精子，男生的精子就会是 X 的精子或是 Y 的精子，那女生只能一定产生 X 的卵子，这样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OK， 因为我用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好了，如果女生一定是 XX 的话，那你要分一半，你产生两个卵子，那是不是一定都是每个卵子里面都有 X， 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男生是 XY 的话，那他要产生精子，所以他有一些的精子是 X， 有一些的精子是 Y， 对不对？ OK， 这样是不是大家都明白？好，那我想现在的时代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所以当是 X 的精子在好像没有那个哦。当 X 的精子在受孕的时候，它生出来就会是女生的 baby。当是 Y 的精子受孕的话，那生出来就会是男生的 baby。我想是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人家说，是男生在决定下一代是男生或女生，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传统来说，以前在可能我小时候吧，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都是在怪女生，你怎么生不出男生，对不对？在我们华人的传统当中，都是会怪这个媳妇啊，你真没用，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是看是哪一个精子在受孕。好，那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很快的稍微讲一下。我刚刚有讲到，如果真有一个同性恋的基因，那我们就叫它叫 H 好了。OK， 那假设说真的在 X 上面的话。Okay， 那我们刚刚有讲过，他如果有的话，一定在 X 上面，不会在 Y 上面。好，那男生怎么样会得到同性恋呢？就是如果这个 X 的基因，我画了这个绿色的，如果这个 X 的基因跟配上一个 Y， 那他就会是同性恋，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 X， 他就没事，对不对？那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就会是同性恋，对不对？好，那这样我就很快的问你们一个，我想这个稍微你思考一下就知道。那如果男生他是同性恋，假设这个绿的点代表同性恋的话，那我问你，他的同性恋的这个基因是从他的爸爸来还是从妈妈来？从妈妈来，这样是不是？就是大家可以很明白看出来，因为这个他的这个一定是爸爸给他的嘛，对不对？所以表示他的同性恋的基因是从他的母亲来的。对，所以第一个的研究的方向呢，就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这个基因的话，然后这个男同性恋，他的母亲那边的家族同性恋应该要比较高，对不对？因为这个基因是从那边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说他的这一个家，他的母亲家族同性恋的比例比一般人高，在男同性恋的身上，那就代表可能有这个绿色的东西。这样是不是明白他们在做的这个逻辑 ？OK， 好，那女生的话，其实是这样子，这个是正常的女生，对不对？ 好，那这样子的女生是正常的还是同性恋的？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在于它是隐性或显性的基因嘛，对不对？好，那其实同性恋是一个隐性的基因 ，OK， 所以这样子的女生是正常的还是同性恋的？是正常的 ，OK， 是正常的。什么叫隐性的基因呢？就是你只要有一个正常的，它就可以够造出够多的正常的分泌或者是什么，让你可以是成为一个正常的，这样明白吗？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就够了，你就可以是正常的，这就是叫隐性的基因。那同性恋是这样子，他的基因，所以这样的女生，她其实我们说就是把叫带源好了，她只是带着这个基因而已，但是她的表现是正常的，这样明白吗？因为光是这个就够了 ，OK。但是男生比较不幸的是，他如果只要得到了一个，但是他的另一边是没有基因的，他没有办法造出任何正常的东西来盖住他，这样明白吗？所以对女生来说，就算你得到了一个，你只要有一个正常的基因，其实这个所造的东西就已经够让他是正常的 function 了。那女生要得到同性恋，必须要是两个都，这样明白吗 ？OK， 好，那到这边我想各位应该都很聪明，所以男生得到同性恋的几率比较高，还是女生得到同性恋的几率比较高？男生 ，OK， 是不是这样？大家都很明白，因为男生他的 Y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功能，所以他只要得到了一个，他只要得到了，他就很可能会成为同性恋。他就比别人高很多的几率成为同性恋，但是女生要两个她都得到，她才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同性恋，因为她其实只要有一个正常的 X， 她就足够来有够多正常的 function 来遮盖她了。OK， 那这是任何隐性的基因都是这样子，不是只是同性恋的基因。OK， 好，所以在这边，我想。做这个研究，他最主要查的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男同性恋，他的母亲那边是不是有比较高的比例？如果一个男同性恋，他的母亲的家族有比较高的比例，就代表可能真的有这一个同性恋的基因在 X 上面。第二个就是看男女的比例嘛。那如果这个真的有一个在 X 的上面，那做了研究的结果出来，应该是男生比例比较高，还是女生比例比较高？男生同性恋的几率比较高。好，是不是这样？大家都能够明白做这个实验他们在做什么？好，大家都非常的聪明，非常好。那个 remote control 被我弄不见了。OK， 来这里，对不起。好，大家都非常的聪明，所以目前为止的生物，你们还听得懂吗？还可以。OK， 好，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跑过去这边。好，所以这应该是隐性的基因，所以如果真有一个同性恋基因存在在 X 的染色体上面，那么男同性恋者的同性恋基因应该都是从母亲遗传来的，对不对？这我们刚刚都讲过，因为父亲的 Y 几乎不带任何的基因。好，所以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对一个同性恋男人来说，他的母亲家族是同性恋的来源，所以研究结果应该会是母亲家族有比较多的同性恋。好，那现在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很不幸的真的是这样。OK，就是的确是研究的结果的确是这样，就是刚刚的这个 paper， 我刚刚有跟你们讲过 Hamer 的这个 paper， 他研究了114个男性的同性恋，研究他们的家庭，他们母系家庭的亲戚的确有比一般人高的同性恋比例，他们父系家庭 的同性恋比例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OK， 所以他的其中一个结论就是的确 X 的染色体上面的确是有一个，很可能有一个是同性恋的基因。OK， 因为它的结果的确是这样子。好，还有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研究如果真的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基因在 X 的 Y 这个染色体上，那男生就比女生容易得到同性恋。我们先把它叫做病好了，它是不是病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它就比较容易得到同性恋。那研究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呢？真的也是这样。就是男生呢是大概一般来说，这是他们在2001年研究的结果，就是男生的比例是 2.1%， 女生是 1.5%。 那对他们有做过研究，就是如果你有上过科学，就是它是 stats significant 的 OK， 就是这两个的确是有那个差距的。所以呢，刚刚 讲到这里，因此它的结果就是在 X 的染色体上面很可能的确是有一个基因在影响人是不是成为同性恋。那我像我一开始讲的，它只是其中一个基因，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基因。好，这是第一个研究的结果，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哎，好，是
性恋的人是对异性完全没有兴趣。
OK， 其实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所以我想我先这样子回答好了，就是实际上在生物的角度上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 all or none， 而是你有一定的 percentage。那有一个词叫做 threshold， 就是有一定的那个量，你达到那个量就会被归类为这样。对，所以就是我们随便说好，比如说色盲好了，其实色盲就是代表你眼睛里面的你的这些细胞，它的这个控，它是不是能够接收这个光线嘛？那你说色盲人他是不是完全呢？其实大概没有什么人是完全，他只是不是有一定的比例让他可以成为正常的功能而已。对，所以其实都是那个比例的问题。对，那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造出够多正常的东西，让你能够有正常的 function。 对，所以对大部分的同性恋来说其实是这样子。研究的结果是显示说，今天同性恋他看到异性的时候，他的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个动情激素 endorphin， 他是不是会分泌呢？其实还是会，只是量的不同。那如果这个同性恋的人他看到异性，他的 endorphin 也会分泌到一个程度，那他就是双性恋。如果他的分泌没有达到那个 threshold， 没有达到那个一定的量，他不会有那样生理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就是同性恋。所以其实是那个量的问题，而不是一百跟零。
一个人的不同时候，而且不同的反应，
是
这个时候喜欢同性的，但
是
喜欢异性，
是
翻来翻去，所以它不是一个像颜色那样因为激情的
反应，是
完全是一个。
是，其实我在一开始就有讲，生物的反应不能够来决定它是不是基因，这在我一开始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 point 就有讲到。对，生物的反应可以是后天的，对，这两个不能画上等号，就是 biological 和 genetics。我一开始就对，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二个研究，第二个研究是什么呢？
是，是他如果照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二比一的关系。
其实对，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
二点一。
是，但是当然就像我讲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它只是这个在 X 上面的染色体只是其中的一个 factor， 它不是唯一的 factor， 所以它的影响不会是像刚刚我们说的这样。那实际上那个影响可能不只是2比1，就像比如说色盲它其实是在 X 上面，其实男生跟女生大概是10比1。对，实际上它得到的几率会多得多，甚至不只是2比1。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其实最主要研究的不是说这个是不是 the gene， 而是这个是不是 one of the gene that contribute to the factor。 对，所以没有错，对他们来说他不需要达到一个，他只要能够证明说这两个是 stat significant 就够了，因为他要的研究是说这个是不是其中之一的那个来源。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是有一个基因可以影响决定人是同性恋或不是同性恋。对，所以没有错，对他们来说 2.1 和 1.5 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哇哦，那这个但是他们要做的只是证明说这个是其中之一，那他只要有那样的 difference 对他来说就够了，因为他只要证明说这个是其中之一就可以了。是他是要来找，譬如说到底是不是有受基因的影响。是，对，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有证明，就是说他的这个已经达到他的目的，就是说这个是其中之一。其实他要回答的只是这样而已。对，那我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观点是说，你必须要证明给我看，说有一个基因。对，但是对科学家来说，他其实不是要，因为找不到那一个基因，所以他要证明的只是说是不是这些都有可能是基因。那我只要证明说跟这个基因有关，他就 OK 了。对，所以对他来说，他要研究的是有关或没有关，而不是这一个是不是 the gene。我想我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好，对，但是我同意，当然 2.1 和 1.5 其实不是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 strong， 但是对这个来说，其实他只要证明说他是有关的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就来，我们先来看下，看先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就是同卵双生双胞胎的研究，就是叫 identical twins。OK， 就是两个人是一模一样，长相个理论上长相个性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OK， 好，那这个的研究是什么呢？就在1991年的时候，这个人叫 John Michael Bailey。那他当时做的这个研究非常非常有名，就是我在我那时候大学在 UCLA 的时候。Bailey 其实是有来学校来分享他的这个，那时候这个同性恋的这种人权才刚刚开始，然后他做的那时候他是轰动武林的，他来到 UCLA 的时候是大家是对他像神一样的。OK， 那他当时做的这个研究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他做的是什么研究。他做的研究其实很简单，那既然我们不见得能够找得出这一个基因，那我们就来研究到底基因有多大的影响力。OK， 那他做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呢？我们就研究在同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两个兄弟。OK， 那如果其中人是同性恋，另一个人也是同性恋的几率是什么 ？OK， 所以他不去找那个基因，因为反正你不见得找得到，对不对？找到你也只是证明说可能有一点关系，那他基本上他就是要研究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说这一对兄弟，如果一个是同性恋，另一个是同性恋，也是同性恋，他的几率是多少？他做的研究其实就是这样。好，那他就所以呢，他先看，如果两个人是同卵双胞胎，就是长得一模一样，是 identical twins，OK， 妈妈在 gather twins，OK， 是同卵的同卵，所以他们的基因理论上来说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两个一模一样的呢，如果一个是同，如果其中一个兄弟是同性恋，另一个也是同性恋的几率是 52%。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同性恋，另外一个他也是同性恋的几率在大概是一半。OK， 好。那这个跟什么比呢？就是跟如果是亲兄弟，如果两个人只是兄弟而已， OK， 不是双胞胎，只是兄弟而已。那如果是亲兄弟，那一个是同性恋，另一个也是同性恋的几率呢是 9.2%。 对，然后如果是领养的，就是两个人没有血缘关系，那在同一个家庭当中长大，那一个是同性恋，另一个是同性恋的比率是 11%。 所以这两个是差不多，大概就是 10%。 所以他的结论呢是说什么呢？就是基因的影响大概会使人可以增加5倍。这样明白吗？OK， 所以他做的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基因的 factor 大概是 5 times 会增加你同性恋的几率到5倍。 OK， 这样是不是明白 他在做什么？ OK，啊，其实这很简单啊，对不对？这应该 很简单可以明白，就是你就是比较这个52和10嘛，对不对？就是如果只是在同一个家庭当中长大，他大概是10%左右，但是如果是同一个基因的话，一模一样的基因的话，大概会增加5倍。OK， 好，那这个就是他做的。那因此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同性恋至少在基因上面会增加你5倍的几率。OK， 那好，那讲到这里哦，那我们可以稍微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重新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数据好了。OK， 那其实这个有很多人做过整理，也不只是我，但是我只是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数据。那我记得其实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也有在神学院分享过这个。好，那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数据，就是如果你看领养的兄弟毫无血缘关系，它的大概是 11%， 一个是同性恋，另一个就是。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跟一个人他纯几率来说，大概是 2%， 对不对？刚刚我们说大概是 2.1， 实际上它也是大概5倍是后天的影响。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任何同性恋的关联，就是一个 random 的人，大概是 2%，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家里面你的兄弟，就是你在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长大，你受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那你大概是 11%， 所以其实大概也是5倍。这样就是明白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先天和后天它的影响大概各自都是5倍左右，就是你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也会让你的影响大概是增加5倍。 OK，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这去解读他的这个的角度。第二个呢，我们 没有错，就是52%和11%，以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是有差别的。基因的确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它的确是52和11，就是大概50跟10，所以的确是有一个5倍。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52%好了。对，那52%的确是蛮高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52%，如果我们从人的决定的这个方向来看同一个数据，就是说如果就算你有一模一样的基因好了，就算你有这个同性恋的基因好了，那实际上你得到同性恋的几率还是一半一半，对不对？因为还是52%跟48%，就是说其实是1/2的选择。也就是说就算你的基因It's messed up, 好了 ,OK。就算你的基因里面有所有的这个 factor 让你很容易成为同性恋，但实际上你的选择其实还是一半一半嘛。你还是有一半的选择可以去选择不要。因为其实 50% 和 48% 其实就是各一半。对。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那因此我们就来回答在我们目前为止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先天基因的影响呢？实际上答案是非常可能有的。其实老实说，以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不否认它是有它的影响力在那边的。当然我们刚刚看到也有后天的影响，而且两个的影响可能是差不多的，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多，但是的确是有先天的影响。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找出一个基因，就是说这一个基因就负责同性恋，但是很明显它的确是有基因的影响的。但是呢，就算受基因的影响，那又怎么样？我想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观念，在我们讲完是不是受基因影响，那如果你今天到目前为止你完全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没有关系。那接下来的这个比较重要，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今天同性恋者或是支持同性恋者在跟我们的一个 argument， 其实是如果你进入这个 argument， 你进入这样的一个辩论，其实你就输了， OK？因为它的这个是建造在什么上面呢？就是如果受基因影响，我们就不能够说它是罪。OK， 那这个是一般的人试着想要告诉我们的。OK， 就是如果呢，今天我能够证明给你看，这个是受基因影响，那你就不能够认为这个是错的事，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但是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因为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子想的。我现在会用一些来跟你们来分享。实际上受不受基因影响不是来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罪。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他的也不是。我跟你们分享什么呢？虽然非常可能有受基因的影响，但是又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会用几点来跟你们分享。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动情激素 endorphin。那动情激素怎么样会减少呢？我们刚刚有分享，其实没有错，在研究结果证明，男人在跟同一个异性交往3年之后，他的动情激素就会大量的下降，跟他的前3年比起来。那我问你们，这个是不是基因呢？其实是耶，男人天生就是这样啊。We're born this way， 我们男人天生在交往3年后，你对同一个女性的动情激素就会开始下降。那是不是代表有这样的基因，代表男人可以有婚外情，代表男人可以出轨，就是一件正确的事呢？应该不是，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受基因影响呢？是啊。这是不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呢？的确是啊。的确在一个程度上，你可以去努力，但是的确，男人在3年之后，你的那个荷尔蒙的分泌是跟女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女人的确是比男人容易去忠于同一个伴侣的，但是那并不代表男人在这上面不需要去努力去达到一样的。虽然我们跟女人可能一开始先天的条件不一样，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要去有一样的在婚姻当中的一个 commitment， 不是吗？我们不会因为先天所以就说好，那今天男人出轨就比较是正确的，因为反正3年后他的荷尔蒙自然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我们从这来看，其实每个人天生的欲望强弱、个性其实都不同，我相信每个人的软弱都不同。实际上的确有一些人可能他的性欲比较强，对这种黄色色情网站对他来说就是比较容易跌倒，有一些人他可能对他来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 的确是这样子，每个人的软弱可能是不同的，的确跟一些先天是有关系的。也许在一个东西上你比较容易犯这个罪，在一个东西上我比较容易犯这个罪，也许一个东西对你来说很有吸引力，一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吸引力的。那的确每个人的软弱不同，那这些都跟先天和后天都是有关系的。对，我们的那个gene都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响在这个上面，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这个软弱是受基因的影响，那就代表我们就说这个不是罪。因为实际上大部分你现在在犯的罪，其实老实说大概都会受基因的影响，许许多的罪其实基因都是有关的，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它受基因的影响这个就不是罪。所以从一个程度来说，也许我们可以用才干的比喻来看，对不对？也许上帝给的多，他跟你收的就多，对不对？我相信上帝他的这个东西是公平的。那实际上同卵双胞胎其他在社交个性上的差异大概也是 50% 会被基因影响，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内外向啊，脾气啊，自闭啊，暴力度，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同卵双胞胎如果另一个有，你大概 50% 的几率也有，不只是同性恋，几乎所有的东西大概都是这样。OK， 就是他，你比如说今天同卵双胞胎，你如果你去研究一个人有自闭症，另外大概也是 50% 的几率有自闭症。OK，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个性，你所有的个性大概都是 50% 左右是基因在影响的，就跟同性恋一样。那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的嫉妒、脾气、欲望、暴力大概可能都有 50% 是跟这个有关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杀人犯或强暴犯，因为 50% 我们也证明 50% 的同卵双胞胎他会有类似的暴力倾向，我们就说那这些强暴犯或者是杀人犯他这个是有一些天生的基因，我们就不需要去定罪呢？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暴力倾向除了后天的影响，的确是有一些先天的，这个有些的 baby 他天生就比较 violent， 有一些他天生个就比较温和，的确是这样子的。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那这些打人啊、杀人啊，其实因为它也是基因的影响，所以我们就说，诶，那是不是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比较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我相信我们不是用这些角度在看强暴犯或是杀人犯，对不对？所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其实，在神学院当中的老师们也都是这样教导，我相信牧师我们也都是这样教导，就是你的基因和你的原生家庭会影响你，但是并不能够决定你。因为很多东西的确是会受我们的基因的影响，那有些东西是后天的影响，但是不管如何它还是不能够决定。那最后就是说，自然界的现象其实也不能够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的 argument 是说，在自然界当中的动物其实也都有同性恋的现象。如果你去观察自然界当中的许多动物，它是天生就是有一些同，就有一些 certain percentage 是有同性恋，是不是？所以就代表说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那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的回应也是一样。实际上，到底这东西是不是罪，其实是决定在一个绝对 absolute 的标准，而不是看到底是不是它受基因的影响或是自然界的影响。那同样的，我的回应也是，那其实自然界当中动物间彼此强暴 的常常在发生，是不是代表它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也是可以的呢？一定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在上帝来说是怎么看的，而不是是不是在自然界有，或是是不是有受基因的影响。因为实际上我们一切的东西大概多多少少都是有在受基因的影响。从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的人，我们的 original sin， 我们的原罪其实就是我们的基因受影响了嘛，对不对？什么叫做原罪？就是从亚当夏娃之后，我们的基因被 contaminated， 被污染了，我们就会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罪性其实 in a way 其实就是基因的影响，就是你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罪性在里面。从亚当夏娃之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都跟他们有点不一样，也就是说以基因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罪性在里面，只是每个人的软弱可能不同。那我想以我们的观念，一定是我们是试着去依靠主耶稣基督来战胜这个，而不是说我天生就是这样，所以那我就是要这样。我天生个性就比较喜欢发脾气，那我就是继续要发脾气。我天生个性就比较喜欢打架，我就是一定要继续这样。 我相信我们都不是以这个角度在看。那我想对同性恋我们也是同样的角度。好，那第二个很快来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很快来说圣经怎么说，或者上帝如何看。那这个部分其实我只是把这些放过去，因为你们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些的东西，对不对？你不需要我来跟你讲。那经文也都有在讲义上面，所以其实我们很快来看过去。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讲到耶和华一开始造人的时候，他就是说来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他造了这个配偶，我们知道可以称他为女人。那其实在希伯来文，在原文里面，男人和女人那可能自己的关系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不过没关系，他男人和女人其实和妻子和丈夫是同一个字。 OK， 就是女人就是妻子，男人就是丈夫，在希伯来文其实是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本来造的时候，其实他要说的在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也可以说人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男人是丈夫，女人是妻子。我想上帝在造的时候他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白。那这些在你们讲义上都有，所以我就会跑得很快。那利未记在十八章二十节，因此从旧约开始，上帝就一直很清楚地讲到同性恋其实是他所憎恶的，是逆性的，是不合当时他创造的原则的。我想他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白。那在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也讲到这是与心意一样的。好，那创世纪十九章所罗马和俄摩拉的记载，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我们也不需要去多讲。好，那我今天要在这边稍微讲一个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的教会和有一些的基督徒会说，其实虽然圣经是这样讲，但是他们会把这个比照为什么？有点像奴隶制度好了。比如说奴隶制度在圣经当中讲到奴隶制度，好像圣经当中是 OK 的，奴隶制度是 OK， 但是那个是一个文化背景，在今天我想没有人会支持奴隶制度，对不对？但是圣经当中看起来并没有反对奴隶制度，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们认为说圣经是有一个时代文化背景的，那在今天你必须要以时代文化背景重新去衡量当时圣经当中的一些教导，因此可以比照奴隶制度。你看我们今天不会再支持圣经当中所支持的奴隶制度，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也许我们今天也可以重新来思考圣经当中在反对的同性恋呢？那关于这样的声音，我想稍微跟大家澄清一下，那让我们是至少在这个上面你有一点点的概念，就是旧约当中的规定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哪三种呢？ Ritual 就是礼仪的律法，然后 Civil 就是民法和道德 Moral Law。 所以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的规定大概你可以分成三种， Ritual Law、 Civil Law 和 Moral Law。那他们各自对我们来说要有不同的看法去面对它。对礼仪，对 Ritual Law 来说是什么呢？其实对 Ritual Law 来说，我们的应用是你要找出它等同于今天的什么。 OK， 所以 Ritual Law 可能像什么？可能像节期啊，可能像献祭啊，可能像安息日啊，可能像这些都是叫 Ritual Law， 这些礼仪。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要找出它等同于今天的什么。 OK， 比如说割礼等于今天的什么，Okay， 安息日等于今天的什么。 OK， 好，那第二种呢叫做 Civil Law， 民法。那民法的确它是有当时一个文化背景，所以对我们的应用来说是要问上帝为什么要制定那个，那他制定那个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在今天，但是它的时代背景可以是不一样。好，那第三种叫做 Moral Law。 Moral Law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道德的。那圣经当中在旧约的道德的这个，其实它要表达的是一个 universal law， 是永恒不变超越时空的真理。所以当上帝说不可偷窃的时候，今天仍然不可偷窃；当他说不可犯奸淫的时候，今天仍然不可犯奸淫。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三种其实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那我们如果去读刚刚在利未记二十章，其实你们可以很明显知道这个是属于这三种中的哪一种，是礼仪还是民法还是是道德法？是道德法。所以对我们来说的应用，其实它是超越时空的真理。因此我们在新约当中，其实你会看见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的之后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其实都有讲到同样的一个观念，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好，那这个部分我讲得很快，因为我想你们都这部分你们大概都已经知道。那我很快来讲第三点，就是那我们应该要如何来看这些同性恋的人。其实我自己必须要承认哦，从这几年我进入神学院和我后来在教会服事，其实我越来越少同性恋的朋友。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以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很多的朋友是同性恋，我也认识很多人，我也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我也可以爱他们，我也可以跟他们成为，就是都可以很正常的来往。但是在我教会成为，我进入神学院，然后后来在教会开始全时间服事，我发现我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少，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还能够很客观的来讲说我们要如何看他们，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看他们的那个角度会还是有点不一样。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现在可能是我的问题，也许他们的问题，我现在很难跟同性恋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我想还是要强调，我们至少对他们的几个观念，那我在这边跟各位沟通。第一个就是，我想我们都知道上帝不喜悦的是罪，但是不是那个人。Okay,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分开，上帝并不是不喜悦罪人，他不喜悦的是那个罪的部分。那我想圣经在这边我列的是以西结书的，但是其实在圣经当中一直都有在强调这个观念，上帝不喜悦的是那个罪，但是上帝是爱这个人。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同样的观念，那我们也是需要去分，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不喜欢这个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很讨厌那个人，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其实是爱这个人的，他不喜悦的是那个罪。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需要去提醒自己的。接下来其实这个观念我想大家也都很明白，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同性恋我是可以很接纳他，但是只是我不同意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同性恋是有两种，对不对？就是 repentant 和 proud， 对不对？那所谓 repentant 就是他自己其实他也知道，他也承认这个是不对的， okay？ 那他但是他可能在现代里面没有办法。那另外有一个是 proud，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而且我要努力的争取让它成为对的。那我觉得你对这两个其实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的。OK， 那我 again， 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纠正的是那个做的那个事情，我们并不是要恨这个人，所以我们对这个人是可以接纳，但是我们只是不同意他所做的事情。那什么叫做看得合宜呢？你自己可以思想一下哦，就是。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会把同性恋看的也许是比那个过重，就是你可能讨厌他到一个过重的地步。也许你可以稍微衡量一下说，今天在教会当中可能的这些罪，对，可能暗地里说别人坏话的罪，可能说谎的罪，可能有人会有贪污，会有贪婪，可能常常会上色情的网站，可能婚前的性行为，可能婚外情。那你怎么看这些人呢？那你看同性恋是比他们更糟还是比他们更好，或是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思想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但是实际上在上帝眼中，其实他们的确是同样的罪，但是的确有一个不同，就是大部分这些的罪他不会站起来跟你说我这个东西是对的，你要接纳我的这个罪。这样讲明白吗？ OK， 这样
因为好几周是准许同性恋，
是
那法官是不是authorize？ 他说你这个结婚跟另一方男的跟男的他是不是 perfect， 就是 legal， 他是就是因为基因的关系，他说 OK， 你们两个可以结婚。OK，
有很大的原因是。
Second， 如果这个男的跟传统的一个女的结婚，那有一个就是夫妻嘛，对不对？然后呢，又去那个州准许的同学就跟法官说：“哎，我要跟那个男的也要一张结婚证书。”那这样三个人和。
这个我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对，因为这个的确，我想今天这个关于社会学上面的，我就先不去探讨好了，对，今天我想我们先留在等，那然后等一下有时间可以再来讨论。那所以我想要先讲，让大家先稍微知道，今天就是如果你觉得同性恋比其他的更糟，比其他这些罪更糟，那如果你这样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要知道是为什么。这样明白吗 ？OK， 那其实同性的罪跟其他的罪其实都是一样嘛，因为的确有的时候，其实的确是这样就是我凭良心说，可能有时候在牧养青年的时候，如果这两个人我知道说，男女朋友他们有婚前性行为，可是可能我接纳他们的程度就会比我接纳同性恋高一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个人他现在是男生跟男生，他们是同性恋，然后他们有性行为，我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如果他全部听，可能我就要把他， 我们是不欢迎他继续来教会。但是如果是这一对的男女朋友，他们有婚前性行为，在我牧养的团契里面，可能讲不听，我不会一定要把他们赶出教会，只是说你们不要服侍，对不对？至少我很容易犯这样子的，我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对，因为我的确有时候会有 double standard， 所以其实我只是要挑战大家，是不是你也可能有一些 double standard？ OK， 因为实际上它应该是一样的，它应该是一个罪。对，只要他是在里面是愿意悔改的，所以我稍微强调一下。但是有一个不同的是，如果他是要公开的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是对的，你必须要认同的话，那当然就是我没有办法认同。那可能这些的在犯这些人，他不会公开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认为是对的。所以的确是有一个那个 difference， 但至少你要知道，如果你有 double standard 的话，你的那 double standard 的 difference 是从哪里来的，而不是只是你特别的讨厌这样的人。OK， 那。
在你们教
的
好像对保罗对同性恋
比较严格，对行淫的也是一样啊，好像没有比对行淫的更严格耶，他都是跟行淫的都是同一个 都是同一个处分啊，对啊。实际上如果你看刚刚一些经文，他讲起来那些都是同一个，
对对对对，当然先就是同性犯的罪跟不在保罗里好，对不起，因为这是个非自然性的，
是，我但
人跟兽，人跟兽
嗯哼，是呀，其实到底是不是更严重，我也不敢说啦，对，但是至少我想我需要让大家可以思考，就是那至少如果你们有这样 double standard， 至少你知道是为什么 ，OK， 你至少是有一个根据，你至少知道是为什么。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快来看最后就是那如果人不信圣经的话，那就是说今天如果因为我们今天跟别人讲，就是说对啊，那其实上这个不是就算是受基因的影响，也你还是应该是看这个上帝的原则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说，其实是不是受基因的影响，其实可能是有，但是重点是其实那个并不是决定是不是罪嘛。对，因为决定是不是罪，应该是有一个 absolute 的 standard， 对不对？应该是的确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不是对的，就算它是受基因的影响，它还是不对嘛？这样我明白吗？它不对的东西，就算它有基因的影响，它还是不对，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最主要 argument。好，那接下来人家问题呢，就是说，那你怎么样可以证明后看这是不对的呢？那你只能翻圣经啊，对不对？那可是我不信圣经呢？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圣经说的呢？那你怎么样可以让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这个Episcopal Church 啊，那个圣公会，
圣公会对，
最近因为有同性恋的主教，
是，
还有他们大概比较对同性恋比较那个看法liberal 一点，
是，
导致分散基督派，
对，有一些分裂没有错，对对。实际上这个东西在其我相信在其他的教派当中也会渐渐成为一个可能会成为一个争议点，可能不只是在圣公会，没有错，对。好，那所以接下来的很快的这段时间，其实我只是来跟各位分享，就是那当如果我们目前跟别人讲解释到这里，就是如果解释到这里，就是说那为什么今天我觉得他虽然受基因的影响，他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他是错，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他其实对与错应该不是在他是不是受基因影响，你可以举刚刚这些的例子，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些，对，那接下来你觉得刚好的那既然有一个对与错的，那为什么是错呢？那如果他不认同圣经的想法，你可以用怎么样的角度去切入来沟通说你觉得这个是错的？ OK， 那我接下来的一两分钟我就跟各位分享那这个可能是我自己，那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的经验在这个上面。那我自己通常是怎么样分享？我自己的分享通常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会举一些例子，就是当上帝的原则与世界的原则不一样的时候，那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都是上帝的原则与世界的原则不一样的时候。比如说婚前的性行为，其实婚前的性行为在现在来说，在社会上大概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罪，在一般的来说，这是很平凡的，对不对？那除非你是基督徒，你说哦，上帝是这样认为。对，那这个就是一个上帝的原则和世界上大部分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对，我想今天不会有人是说哦，婚前性行为我要立一个法， 他是非法的，对，婚前性行为的人都不能够，我想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基本上来说大家是已经接受，那堕胎也是，对不对？我想这些都是在这个原则有不一样的。那可能色情网站也是，可能同居也是，都是这个世界和上帝的原则有点不一样。那所以我的 argument 会这样子说，就是实际上你不一定要认同圣经上面说的，那因为圣经毕竟对你来说是基督教的这个的经文，对你来说它的意义可能不大。但是如果你从上帝所说这些不可以做的，但是人都有在做的，那大的结果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可是以我在辅导这些青少年或是在做这些婚前的辅导，其实你会发现当人不去照上帝的原则做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一些负面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说婚前性行为其实也不违法，也都 OK， 你也可以都接纳，但是他对于婚姻当中，对于人的整个全人的健康，对于夫妻的一些的关系，对于他是不是能够接纳，完全接纳彼此，对于这一个人，他对于他的这个未婚夫或未婚妻以前跟别人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是会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全人健康当中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这些其实表面上不见得看得出来，对社会的整个的 function 也不一定立刻看得出来，但是在家庭和个人的那个影响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也就是说，对，当人在选择做与上帝不一样的标准的时候，其实它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只是一般我们不见得看得出来。但是你如果去仔细去看这个人的健康和家庭的健康和婚姻夫妻的关系，你都会发现这些的影响是在的。那所以我们知道，当上帝说一个东西的时候，虽然你不见得相信圣经，但是它的影响其实是在的，只是你不见得立刻看得出来而已。你这样懂我的 argument 吗？也就是说，我举出，你可以举任何的例子，就是当世界的观点和上帝的观点是有不同的时候，那其实你让他去看见说，其实没有错，你可以不同意，对整个社会的运作也不见得有立刻的影响，但是其实它负面的影响是渐渐的在发生的，对于家庭，对于人的健康，其实是有在影响的。只是可能你还立刻没有看出来，但是你只要你做过婚前协谈或是婚姻协谈，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是有负面的影响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让人家可以去看见说，当上帝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它可能是有负面的影响的。所以虽然你不一定要同意圣经，但是你可以去思想，可以建议他去思想说，那是不是你可以来思想，如果上帝这样说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是你可能看不到的，让他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好，那我就到这里，那大概还有3到4分钟。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
刚刚讲那个 double standard
的，是
对我来讲，我觉得同性恋跟这些
是
那个 double standard，
是，
但是比如说像是牧师，比如说那个同性恋，他以前是同性恋，后来照理讲，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 stop 那个 action，
是
back to normal，
是。
所以当你有这种 double standard， for example， 那个是的牧师，他你怎么去那个带？
那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一个教牧的问题，其实没有错。那处理应该就是比照圣经的原则去处理，去沟通，希望他能够 stop。那他如果没有的话，那接下来就比照圣经的原则，有 discipline 的 action。对，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跟所有其他圣经当中讲到怎么样处理教会的纪律，怎么样处理罪，我想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同性恋就是比照其他的，这个我想并不需要为同性恋有另一个。那我刚刚强调的只是我希望大家去思考说，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对同性恋会有过多的一个负面的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大家去重新的去看说，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尤其是在华人教会当中有过多负面。但是以这个 discipline 来说，那应该是要跟其他的是一样的。 对，那但是我只是承认，有的时候我会对同性恋会比其他的更严格。对，那其实理论上，如果这个罪是没有 stop， 那他的那个 discipline 的 action 其实几率应该是一样的嘛。对，那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我承认我会容许比较容许某些的罪，对，那好像比较不容许某些的罪，但是这是我自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好，还有五分钟，是是。
其实，在美国，大部分一个Christian 或者是那个 Catholic，actually 很多那个同性恋本身也是基督徒。
是是。
那 what different 他们跟我们，因为我们只是比较 more conservative，
是
这样。
是是，其实这个还是回到，我觉得。今天他在这个 question 他是什么角度在看这个同性恋？那所以我刚刚有讲到是 repentant 还是 proud？ 那实际上如果他是认同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上帝不喜悦，只是他真的陷在这个里面没有办法，那我觉得那就跟很多我们现在的罪里面一样。我相信我们在这边每一个人，你都有一些东西是你陷在里面是出不来的。那我想。其实他跟我们就是一样嘛，只要他能够认同说，哎，我承认这个东西是圣经当中上帝是不喜悦的，那只是我陷在这个里面，那我想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他是反过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接纳这个东西，那可能那个才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但他只是有这样的倾向，还有他有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大概你都会有一些的行为是其实是上帝是不喜悦，但是你陷在里面没有办法的。对，好，那最后一个，然后
关系的关系，好，我们如果有可以休息的时间，
是
请教 Benjamin 校长，他会乐意为大家来回答。
好，
那这边代表这个我们的大会呢，送一个纪念品去给我们，
谢谢，
谢谢他跟我们的分析跟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
好，谢谢，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先管。